안녕하세요, 大家好，我是悠悠。现在你在收听的是用爱发电、永不断电的电粉 Podcast《排球好朋友》。Hello，大家好，有没有很怀念这个熟悉的夜？抱歉，这一集的 podcast 真的是拖了非常久才剪，本来已经一度打算要放弃它了。就是在写稿的时候遇到很多瓶颈啊。那其实后来还是觉得，就是不能对不起那些曾经被我访问过，然后跟我分享过自己经历的朋友们，还有一些可能从一开始就在期待这一集的朋友们。这一集的主题呢？就是主要是由球迷的刻板印象去展开，进而去讨论到，什么样的心态才是我觉得一个比较健康的球迷心态。然后我想做的事，我正在做的事，还有一些运动行销相关，就是我个人对运动行销这个事情的理解。那这个一样开始之前就先消毒一下，就是以下的内容呢，纯属个人意见。如果有观点不合或者是说错的地方，欢迎大家理性讨论。这一集呢，应该就会是我们第一季的最后一集啦。会不会有第二季？其实我也不知道。至少在赛季期间是不会有的，因为要追比赛，然后有很多事情要处理，就会比较忙。相信会来听我 podcast 的朋友，应该大部分都是老朋友，也会知道其实我不是台电的员工，也不是他们合作的行销团队，我就只是一个就是热爱台电男排的普通球迷。也因为是从球迷开始做起，所以一路上这样子走来，从球迷的身份转换到球迷兼小编，然后再经过很多的努力呀，遇过很多好的事情、不好的事情，然后很多人的帮忙跟很多人的攻击，然后一路成长到现在，其实有很多心态上的转变。那随着遇到的事情越来越多，其实有时候就觉得蛮有趣的，你会反思一些你以前可能没有想过的问题，就一些盲点之类的。比如说，我就有想过一个很有趣的议题，就是为什么比起棒球跟篮球的球迷，你们不觉得排球球迷的性别比例比较失衡吗？就是女性的球迷比较多，而且很容易被冠上迷妹的称号，还是其实这是我自己的刻板印象？应该不是吧？应该不是吧？那个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是因为怎么讲？我自己国中的时候，我其实是美国职篮 NBA 的那个湖人队的球迷，我是 Kobe 的球迷。然后我记得我们班男生也有很多在看 NBA 的，然后包含有比如说灰狼队 Kevin Garnett，然后那个76人的 Iverson 球迷。那我们每次都会吵架，就在吵说谁比较强。再来是我家从我阿公到我爸到我哥都是以前的兄弟象，现在的中信兄弟的球迷。然后到大学到出社会之后，身边也有女生的朋友。然后或者是很多男生的朋友，他们都是中华职棒的球迷。虽然没有我疯排球这么疯，可是以我自己自身的经历跟身边的人的经历，我是真的会有这种感觉，就是为什么看排球的女生比例这么高？不要讲女生比例这么高，为什么看排球男生这么少？男生们到底在做什么？你们不要只会打球，也看一下排球啊！台湾的排球也是很好看的，好吗？以我自己自身的经历来说，我身边会主动去看排球比赛的男生朋友，几乎都是会打排球的人。我真的很少遇到可能完全不会打排球，可是却很热衷于就是在看排球比赛的朋友。应该说这个比例占了非常的少数。可是我就问，中华职棒这么多的球迷，有多少球迷你们有真正下去打过一场正规的棒球赛？应该很少吧？应该有些人可能连手套棒球都没有摸过吧？可是他们却可以有这么广大的球迷，然后去很享受每一场比赛。你真的要说是比如说他们球员特别帅，然后或者是他们的比赛特别精彩。拜托，我们排球也不差吧？我们球员也是又高又帅啊。然后排球比赛在攻防来回的时候，也是紧张刺激爆表，节奏非常快的，好吗？可是为什么就是相较之下的差异会这么大？这个就跟运动行销还有整体的市场规模有很大很大的关系了。那这个就又跟我现在在做的事情，也就是 推广台电男排、推广台湾的排球粉专的这个东西是有相关联性的。为什么我要去做这件事情？是因为我知道每一个人的时间、你的心力、你能够付出的部分都是有限的，而且每一个人他的比重可能不一样。比如说，我们你的生活之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一定就是包含了，比如说家人、朋友、感情。学业或者是功课，或是你要必须处理你的生活一些琐事上面，那你剩下的时间还有多少？举例来说好了，假设今天我的时间心力有100等份，我可能花了30等份给我的家人，那20等份给我的朋友，然后10等份给我的工作，10等份再处理其他生活琐事，那我是不是剩下的心力跟时间只剩下30等份？那30等份的部分的话，我可以选择要把这30等份全部 all in 到排球上面，或者是说我可以10等份拿去关心一些政治议题、环保议题，或者是其他我可能有兴趣的事情上。那今天我在做的这件事情，就是我希望可以在最大的限度内去争取每一个人他所剩下的这些时间的最大份额。我不知道你们懂不懂我的意思。特别是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来自不一样的背景，有不一样的故事，所以可能每一个人可以额外拨出来的时间都是不一样的，就好像是大家的经济能力不同，可能有些人他能够分出来买奢侈品的钱就只有一点点，那有些人他可能比较有余裕，所以他可以拨出来买奢侈品的钱就非常的多。那我现在想要做的就是，不管你是一点点还是非常的多，就是尽量去争取每一个人愿意花在这个奢侈品上面的最大的份额。但我必须说，人就是一个很复杂的生物，你的想法可能每一天，甚至是每一分每一秒都在改变的。然后，喜欢又是一个我觉得很容易发生却很难维持的事情。比如说好了，你可能因为一会的一个笑容，或者是佩璋今天很霸气扣了某一个球，然后婶婶的一句很幽默的话，或是一个神举，然后因此而爱上喜欢上台电男排。可是你也很有可能明天你就因为某一部韩剧，然后里面的欧巴很帅，然后或是怎么样，然后你就是你的喜欢又被其他的东西吸引走了。所以我现在想要做的事情就是如何去维持这个喜欢，一直喜欢下去，然后一直吸引你们的注意力、关注度，然后渐渐的呢，让你们投入更多的成本，所以就去弄那个很难的一些有的没有的东西，然后让你们去花更多的时间在里面。当你投入的成本越多，你就会越舍不得放下，就会产生一个粘着度，然后会有一个向心力跟归属感。那这个时候呢，喜欢就会慢慢转变为爱。那爱这件事情啊，它是一个比较酷一点的东西，我自己是觉得。当你去热爱这件事情的时候，它就可能产生很多不一样的化学反应，才有可能再去把这件事情的基数变得更大。什么意思？比如说，今天我本来就前面讲嘛，我花了30%，好，我就算我已经全部 all in 到排球了，可是我还是觉得不够啊，我还是想要投入更多啊，那怎么办？当我很爱的时候怎么办？要么就是，原本我花在自己生活上的70%，我再想办法填一点出来，变65%，那我可以给到排球是不是就变35了？好，那我就多了五，我 total 就是多了五，给排球就是多了五。这种做法就是比较普遍，然后比较前期的做法。可是你人活在这个世界上，你一定有自己的生活要过，你不可能都不交朋友，不用上班，不用上课。或者是不跟家人联络，把你所有的时间、生活全部都花在排球身上，这样也太病态了吧？就是你一定还是会有最低最低限度，就算你再怎么勤、再怎么努力，你的时间就一定会有，比如说60%，一定要花在你维持你其他的生活上面好了，你这样也才会均衡。那如果你还想要再付出的比40%更多，怎么办？这种时候呢，就是会发生一些值的改变，化学变化。人呢，真的是除了感情之类的事情啊，那我是觉得没有做不到，只有不够想要。 当你够想要、够爱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就会想很多的办法去解决你遇到的困境跟困难。我们刚刚讲，不论是30、70、40、60，加起来是多少？是100。可是，当你够想要的时候，因为你没有办法再付出比40更多了，所以我要做什么事情？谁说我只能100？我可以110，我可以120，就是这种动力让你去产生对于自己的提升，然后一种质的变化。我没有在好小哦，我真的没有在好小，因为我自己就是这样子。甚至是我一路上走过来，遇到了很多不一样的朋友，包含小编界的，或者是一些运动行销学系的学生，然后或者是说一些传媒的先进朋友们，其实有问过大家的一些。可能以前的背景跟怎么会开始追排球这件事情，大家都用自己的方式去突破、去付出、去走向不一样的路。每一个人都在为了自己想要做的事情、自己喜欢的事情再去努力，甚至他是可能影响到一个人的人生轨迹的。比如说，就有认识一位朋友，他是在学生时期的时候，因为要做报告，所以到了7点的赛场，就殊不知在那里遇见了他的男神。所以呢，他就秉持了这一股热爱，然后刚好应用就是他在学校中所学的东西，想办法让他跟排球结合在一起，在未来选择求职就业的路上，他也是选择这一条相关的路，然后持续在这个领域去做一些努力、付出跟累积。所以啊，就是再回到运动行销的这件事情。为什么它是一门学问？因为它是可以影响到整个市场规模的大小。它去推广这件事情，让更多人知道，就会有更多人愿意去投入在这个里面。而当你投入的人越多，是不是产生那些特别优秀的人，或是那些精神领袖，或是有各种各式各样不一样能力的人，就会越来越多。那这些人呢，在一起去做。为这个圈子去付出，去产生的蝴蝶效应跟它的效益，不是加法，是乘法，就可以让这整个产业、整个圈子是一起提升的。那我们要怎么去把这个圈子扩大，让球迷变得更多？其实我长期观察下来，算长期吗？总之，我归纳出两种球迷，不管会不会打球，就是两种球迷，一种呢是有。比较特别，就是有特殊的机缘跟缘分，比如说像是我刚好在人生一个比较大的关卡的时候，然后一个蛮痛苦的时期，就是遇见剑锋，然后他就变成是有点像是我逃避现实嘛的一个精神支柱吧。那这样子类型的球迷通常会比较少，可是也比较铁，因为这件事情是跟他的自身的人生经历是有挂钩的，然后在他的灵魂上是有刻痕的。那另外一种类型的球迷，就是因为某一些运动行销的大事件，比如说当年的世大运，在台湾举办的世大运，到底推坑了多少人？真的比你们想象的多，因为我真的遇到好多好多的比较热血的球迷，或者是。线上还在的小编们，他们其实都是当时很多都是当时世大运的时候开始看的。那也包含比如说像前阵子的亚锦赛，也是推坑了不少新的球迷。我再举一个夸张一点的例子，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就是朱慕炎奥运跆拳道金牌的事情，他一得金牌之后，我真的不夸张，全部的国小都刮起了一股学跆拳道的旋风。所以真的不要小看国际赛带来的力量，因为它已经是上升到一种爱国心的等级了，它是一种最有效的宣传方式。不过不论是哪一种类型的球迷，我们大家有一件共同的事情，就是我们的时间都不会停止下来，我们也不会停止遗忘。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每个人每天在你的身边都会有新的人事物不断的在发生。如果你的时间、的能量、的热情、的爱都是有限的，像这样子，无论是烟花式的绽放的瞬间，又或者是这个国际赛的感动，它可以瞬间撼动你的灵魂，可是它可以持续多久？所以我希望做到的事情就是持续带大家了解我觉得很美好的事情，希望可以让你们愿意付出更多的爱在排球、在台电男排的上面。 那我们刚刚讲的是去扩大这个市场，吸引更多的人加入，然后再用不一样的方式把大家的注意力、把大家的爱留下来，这是其中一种的行销的方式。但是，我们并没有去解释到我前面的提出的一个问题嘛，就是为什么排球的球迷在男女比例上有这么大的差异，跟棒球和篮球比起来？我觉得这个就是排球在行销上还可以再去做更多提升的地方，因为你看，其实分析棒球和篮球的赛事，甚至是去整理一些棒球、篮球的新闻周报的那种 YouTuber 或者是体育台是非常非常多的。我甚至还有听过，就是在分析 NBA 赛事或是 MLB 赛事的那个 podcast。所以呢，对于球迷在吸收新的知识、加深对这项球类运动的了解上，在棒球跟篮球，它是有更多的丰富的管道。当球迷们，如果你可以在一开始，也许是你是被其他东西吸引进来，那你慢慢的去加深你对这项球类运动、对这个产业的了解，无论是技术层面的，又或者是一些可能比较偏娱乐层面的，或是任何面向的东西，那球迷的组成成分也就会变得很不一样。也许你在了解的过程之中，你会找到你最喜欢的部分。然后娱乐面向跟专业面向都想各推荐一个。娱乐面向的部分的话，去年的话是Eleven Sports 有那个排球一周报跟金排球系列之类的，但是今年就没了。不过，棒球的部分，因为我在做功课的时候，我有发现一个就是很酷、很好笑的 YouTube 频道。虽然我已经很久没有回家跟我爸他们一起看棒球，可是毕竟小时候有看过，所以还是会有了解到一些就是棒球的历史这样子。然后这个频道呢叫做"野球干一杯"，里面的主持人是阿强。他们频道的形式是就是一个礼拜上片一次，然后前面的话大概就是整理，国内外包含中华职棒啊、日本职棒或者是美国职棒的一些重大事件，特别是中华职棒的，就有点像排球一周报的形式。不过后面的话就是每一周会找一个主题，有时候可能是哦，可能职棒的什么球员卡开箱，然后或者是哦谁谁谁发生了什么大事件，然后就是历年来球员斗殴的事件，或是球员什么偷暗号事件什么之类。那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集是在讨论每一队很经典的洋将名称，然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看，就是小时候有没有看职棒？以前有一个球队叫新农牛，那新农牛的话，因为是新农赞助，它就是一个应该是农药的公司吧。那新农牛他把他洋将取名真的很好笑，几乎都是他们家自己的农药，不然就是什么保健食品。那最有名的就是叫勇壮，然后比较好笑的还有什么？丰康就保鲜膜，他们家保鲜膜，丰康超市那个丰康，然后还有什么鱼背筋、铁砂掌、铁布衫、黑金光，然后就是那种很夸张的东西。那我就觉得这一集真的是爆炸好笑，就是我会觉得这样子娱乐性质的东西也可以让球迷印象非常深刻，觉得诶，这产业好有趣哦，然后了解了很多就是关于这个产业、这个球类运动的文化。那专业面向的部分呢，我就是想要推荐，邱德全老师的奖品。所有的奖品老师里面呢，我个人是最喜欢邱德全老师的奖品，因为它包含在语速、语调、用词，掌握整个奖品的节奏，然后或者是说他奖品的一些深入浅出的方式，我觉得都是很适合，不管是有打排球或是没打排球的朋友，你都可以从里面学到很多东西。就必须说，邱德全老师的奖品是我会回放的奖品，所以我在前阵子的时候就有把全运会冠军赛邱德全老师奖评的一些，我觉得可能对于初学者来说比较好理解的部分，比较基础一点的战术，然后去截录出来，然后稍微做一些后置，让大家可以去更了解，诶，老师的讲评其实是在讲什么。那也获得了蛮不错的反馈，就是有一些可能以前完全没有接触过排球的朋友，他可能只是纯粹欣赏球赛那种，蹦蹦蹦，biang biang biang，什么东西，什么意思？就是欣赏球赛那种快节奏，然后看很爽的打法之外，他也可以从这个面向去体会到很多。诶，也许他这球不是得分，但他其实是有很多细节，然后去构成这件事情。因为排球就是一个团队运动嘛，它不是说就是可以一个人单干的，它有很多很多的东西是环环相扣的。 那毕竟我自己也不是科班出身，就是只是大学开始打系队，然后后来校队，然后再一路打到现在，所以真的要讲很专业的分析，我可能也没有办法，真的就只能做一些比较初学、比较入门的部分，而且专业的打法它也会因人而异，每个人的看法会有不一样的见解，所以还是希望随着就是排球的产业继续发展下去呢，我们也可以蓬勃的发展出很多。各路的高手，民间的高手们一起出来，就是去做一些这方面的知识普及与讲评。然后，不管是运动行销，整个台湾排球的环境，又或者是到球员个人表现，在各项国际赛事上的表现之类的，我是觉得我们还是保持着比较正向聚焦的心态去看吧，就是批评别人躲在你的手机荧幕或是电脑荧幕后面，在网络上。大放厥词，做一个键盘教练，真的没有比较伟大或者是高尚。就是在你把矛头指向别人之前，你应该先看看自己做了什么。如果你真的有你嘴巴上说的这么关心这个产业、这个球类，那我就问你嘛，与其说这么多，那你告诉我你做了什么？改变别人比较难，从自己先开始做起吧。先大家都用自己的方式，可以为这个。你喜欢的圈子去做更多一点的付出，这样这整个才会变得更好。你批评并不会让事情变得更好，只是会增加更多的负面的能量。那默默的我们也是讲了很多了呢。最后我把它回归到粉丝的这件事情上好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说法，叫做粉丝行为偶像买单。可能就是因为有太多太多极端的例子，才会导致就是一般人在看待。粉丝或者是迷妹这个字眼的时候，就会带有一些不好的刻板印象。有的人可能是因为就是整个比例分配不当，然后可能过度的沉迷，然后导致原本生活失衡。那有些人可能就是因为这样子，又更严重的把自己看得太重要，然后会去影响到别人，不管是影响到其他的球迷或者是球员。那无论是哪一种呢，就是都还是希望大家呢，就是在。追球员之余，追球员、追比赛之余，要去调整自己的比例，尊重是很重要的事。因为粉丝的行为，某种程度的确就是偶像买单啊，就很像政治好了，蓝营支持者或是绿营的支持者，还有中间选民，他们的某一些特性，都会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大家对他们支持的党派的观感。所以就是还是希望大家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因为它的造成的影响不是只有你个人而已。讲一个比较极端我看过的真实例子好了，就曾经有听过，气联的工作人员，就是可能是某一些学校的服务单位，然后就在抱怨说，诶，刚刚有某队的球迷，他可能做了某一些不符合赛场规矩的事情，而且在被纠正的同时，还对工作人员非常的没有礼貌，甚至是有一点。打着球队的名号，就是鸡毛当令箭。所以，当工作人员就是去跟教练团反映的时候，其实教练团也是很错愕，然后很尴尬的，因为他们其实根本不知道这件事情的发生。这就是刚刚讲的粉丝行为偶像买单嘛，他们就会觉得，所以这一队的球迷素质怎么就是不怎么样？所以大家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其实还是要三思而后行。尽量减少这样子极端的例子，才会让球迷这件事情，就是不管是迷弟迷妹也好，让它不再是一个贬义词，让它整个球迷的文化可以更健康。我也遇过很多很优秀的粉丝，他们也是某些球员的球迷弟或是迷妹，像我自己本身也是，可是这都不影响他们是一个很优秀的人，他可以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发光发热。像我现实生活中的朋友，也有人问过我说：“哎，啊，你做这些，做这么多，付出这么多，啊，你求什么？你为了什么？你想得到什么？这些都是没有钱的，你做这个干嘛？”其实我就会觉得说，如果今天我剩下的时间就是这些，我剩下的时间跟心力就是这些，我愿意花在哪些地方是我的自由。你想要花在打电动，想要花在看电影，想要花在其他的地方，那是你的事情。可是我想要把这些事情都花在我觉得这是让我觉得很开心，可以让我很热血沸腾的事情上，又为什么不行？只要我可以兼顾好我的生活，剩下的我要做什么事情，关你屁事，对吧？合理吧？至于就是，付出。 跟获得的东西能不能成正比，这个是每个人的标准不一样，只有你自己心中知道了。就是不是有一句话叫做什么“汝之蜜糖，彼之砒霜”，或者是什么“子非鱼焉知鱼之乐”？好，总之白话文来说，就是对你来说可能是一个很棒的东西，对另一个来说可能是一个毒药。那反过来当然也是啊，就是你觉得不重要的事情，我觉得很重要。然后你又不是我，你怎么知道我开不开心，我快不快乐？所以不要用自己的标准去衡量别人。那最后的最后呢，我们就是还是来一个共勉之。希望我大台电的球迷，各位排球的球迷们都可以持续保持着一颗正向而且开放的心。无论你现在身在何方，无论你是哪一个领域的优秀人才，哪一个年龄层，哪一个性别，哪一个国籍都没有关系，一起共同进步，用属于你自己的方式。先爱自己，有余欲的时候再去爱别人，然后记得尊重别人，也尊重自己。这个结语真的是很励志哎！好啦，再讲下去要讲到超过30分钟了。我们 podcast 的第一季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画下句点。你现在在收听的是《用爱发电，永不断电的淀粉》podcast 排球好朋友，我是悠悠，我们有缘再见啦！请大家继续支持台电男排，也继续支持台湾的排球哦，拜拜。